我哋今日系由我哋堂主任汤牧师嚟到，系为我哋正道。个讲题咧就系、是、无知嘅财主。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今天早晨，你个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咧，我哋嚟到敬拜你。我哋围绕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乞求嘅系你自己嘅怜恤，蒙你自己嘅恩惠，你就成为我哋随时嘅帮助。今日我恳求耶稣咧，你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里外嘅污秽，让我哋坦然无惧嘅嚟到你面前，我哋得着你所俾我哋嘅。我哋喺呢度咧，求圣灵咧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你嘅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嘅得圣名求，阿门。有一次咧，耶稣教训门徒咧，论及假冒为善。有一群嘅人咧，都喺度听耶稣嘅教训。耶稣提醒呢啲假冒为善嘅人要小心啦，因为佢哋要面对将来嘅审判。耶稣劝喻门徒唔应该因为怕人而隐藏对主嘅效忠，却系应当靠住圣灵嘅帮助，勇敢嘅、公开嘅咁样去承认耶稣。因为耶稣讲过，如果喺人面前唔认佢，第日咧佢喺天上面又会唔认我哋。边啲人喺众人嘅面前认耶稣嘅话，耶稣喺天上面、天父嘅面前亦都会认我哋。正当喺教训嘅时候，有一个人忽然间喺人群里面出嚟，就请求耶稣咧帮佢，帮佢啲乜嘢啊？帮佢分家，因为咧佢同佢嘅屋企人咧有家产嘅纠纷。耶稣为咗呢个嘅缘故，为咗咁嘅缘故咧，就将呢个教训嘅主题将佢转为论述财富同埋财产，所以就讲咗路加福音12:16-21呢个无知财主嘅比喻。路加福音12:16-21呢个无知财主嘅比喻嘅中心思想系讲乜嘢啊？呢个比喻嘅中心，佢嘅思想就系讲到，如果人心里面常常挂念、挂住、日思所想嘅都系地上嘅财富嘅时候，咁呢个人就好容易产生咗贪念，产生咗贪心。呢种贪心就导致佢喺永恒嘅事上面无知，喺永恒嘅事上面贫穷。上帝今日藉着呢段嘅经文，再次提醒你同我，耶稣呼吁我哋唔好做无知嘅人，我哋要做智慧嘅人，慎防贪心，专心嘅依靠上帝。咁样我哋就能够喺佢里面靠住佢嘅能力活出丰盛嘅人生，荣神益人。今日我嘅讲题系无知嘅财主。乜嘢系人生命嘅意义呢？当亚当犯罪堕落咗以后，人类一直就系寻找呢个问题嘅答案。大部分大多数嘅人揾唔到呢个问题真正嘅答案，或者佢唔愿意揾，亦都唔想揾，因为冇时间，所以佢就将佢一切嘅时间同埋资源投资咗喺今世嘅事情上面，今生嘅事情上面。好多人咧都竭力去追求今世嘅享乐、今生嘅荣誉同埋今世被人接纳。佢哋追求生活得着更安稳、更有保障，佢哋完全忽视咗来世嘅需要、来世灵魂嘅需要。比喻当中无知嘅财主就系呢一位唔睇重自己嘅灵魂同埋来世灵魂需要嘅呢种嘅唯物主义者。佢虽然系一个财主，佢喺人喺呢个世界都被认为系好有钱，但系佢嘅灵里面却系贫穷。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点样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嘅人生呢？这个嘅比喻话俾我哋听，有两个唔同嘅方式，有两个唔同嘅进路。第一个进路就系防御性嘅、消极嘅。如果我哋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丰盛嘅人生，我哋必须要唔好做一个我哋必须要唔要做一个无知嘅人。美国经济学家维特 其实呢他写了一系列的经济的书籍。咁呢他的书籍第一本叫做怪诞经济学，第二本叫做超级怪诞经济学，第三本叫做怪诞思想，啱啱先新出嘅。当佢一出版嘅时候呢，当佢全球发行嘅时候呢，就马上荣登咗亚马逊畅销榜嘅第九位。喺呢本书怪诞思考嘅书嘅里面呢，维特列出喺投资市场同埋商业社会赚钱嘅六项基本嘅原则。如果呢你呢个秘笈呢你识咗，如果运用到呢六项原则呢，你一定能够赚大钱嘅。你知唔知道呢个六项原则嘅当中第一项重中之重系乜嘢啊？佢强调如果人要赚大钱，第一步你就要放低道德嘅包袱。你就要唔好咁讲良心咯，你要将良心毒死佢。唔好咁讲道德咯，因为你讲道德呢会妨碍你赚大钱㗎喎。佢话俾我哋听，我哋第一步要赚大钱嘅第一步就係要放下道德呢个包袱。唔好计较对或者错，你唔好理你做嘅嘢啱或者唔啱。你嘅焦点只係摆喺利或者害，究竟对你有冇利定有冇害。对你有利唔啱嘅唔紧要，因为利之所在你就要咁样去做啦。啊，佢唔系乱噏㗎喎，佢做咗啲研究㗎。他用大量的社会学的研究做了很多的抽样调查去得出一个结果。他找很多人去做很多道德上道德测验。他发觉呢道德测验和财富呢成反比的。当你的道德测试的分数越低的时候呢，你的财富你赚钱的成绩就会越来越高的。换句话来讲呢，你嘅财富你赚亲钱做亲生意都输嘅话呢，其实你唔好灰心啊，因为你道德水准太高啦。正因为咁样嘅缘故啊，所以呢佢就出咗呢个呢呢、这个嘅怪诞思考呢本书。其实呢中国人嘅言语都有讲喎，係咪无奸不成商㗎嘛，係咪越杀人放火就金腰带㗎嘛。係咪真係咁样呢？唔通真係越冇道德良心越冇越堕落越容易发达咩？唔通真係咁？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耶稣圣经咁样记载。佢话神却对他说，无知嘅人啊，今夜必要你嘅灵魂你所预备嘅要归谁呢？为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嘅也是这样。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呢段经文是一个好重要的经文，亦都有带出一个好重要的教导，亦都是神今日对你对我的提醒。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呢段经文带出了两种的观念。第一，主耶稣呢位公义怜悯的审判官断定呢个财主是一个咩嘅人啊？是一个无知的人。咩是无知啊？无知的原文就是没有领悟啊，亦即是呢他们不懂得领悟啊，他们领悟不到一个的真理。第二，这个审判官所质询的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是主耶稣对世人的挑战，要求世人要针对生命的意义做出回应。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人才是一种无知的人，或者是无知的人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无知的人有两种的特质。第一种的特质是什么？无知的人只是依靠财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圣经这么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十二章十五节，贪心这个字是这一节经文的很重要的字，是一个锁匙来的。贪心这个字，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贪心这个字亦都是这个无知财主比喻里面的锁匙来的，是一个 keyword 来的。耶稣在这里指出警告，依靠财富的人呢会得到一种病，这种病叫做贪婪的病，或者叫贪心的病。依靠财富是极危险的心态， 耶稣在这里释出的信息就是要人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指出财富可能带来人贪心的危险。听姐妹，什么叫贪心啊？贪心就是说你不知足啊，你有了的东西你不知足啊，那些你有了的东西你不懂感恩，没有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又要抢它回来。就好像呢，你有一碗好靓嘅丝苗嘅米饭呢，可以食得饱㗎喇。其实你个肚都系食呢一碗就得㗎喇。不过呢，你见到隔篱有人有啲污糟嘅馒头，你又唔抵得佢有。所以呢，你又抢佢返嚟摆喺你脚下面踩，你唔俾人食。呢啲就叫做贪心。贪心正系人类始祖亚当唔信服嘅根源。贪心系来自于自我㗎。人类堕落的原因是因为贪心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一无所缺，都不知几好，是吗？他为什么要贪心一些不属于他的能力，分别善恶的能力啊？其实不需要分别善恶啊，上帝成为他的神，是吗？他咪只要在上帝的伊甸园开开心心啊，同上帝喺埋一齐咪得咯？有咩嘢分别啫？你听晒上帝话咪得咯？系嘛？信靠信服就唔使分别善恶啦。不过佢觉得阿当阿娃觉得咁唔足够，唔似上帝，因为上帝有分别善恶嘅能力，所以佢要攞到一啲唔属于佢嘅嘢，所以佢咪中招咯，系嘛？贪心系源于自我。弟兄姊妹，让我哋去谂下。依靠财富有啲乜嘢嘅危险？依靠财富嘅人呢，有两样嘅危险。第一，依靠财富，只係专靠财富呢种嘅心态，让人陷入自我中心嘅生活，让人定错人生嘅方向，让人定错人生嘅位置，以致我哋行咗一条错路。其实好多人都有依靠财富呢种心理㗎喎，係咪呀？所以好多人都喺条阔路里面行，呢条路好多人喺度行，人以为系阔路，但系最后尾却系走向死亡。喺呢个财主依靠财富过住自我为中心嘅生活。喺呢个比喻里面，耶稣用咗12次我嚟到形容呢个财主所想嘅，尽都系佢喺世界上面所拥有嘅东西，佢所想嘅。尽都是他所关心的东西，他所想的尽都是他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我的用了4次，他所想的尽都是他所关心的。我用了3次，他所想的尽都是他愿意他要的。我要用了5次，总共用了12次我。他将自己放在全宇宙的中心，全世界的中心。自我的人将自己放在家庭的中心，放在公司的中心，放在一切活动的中心，一切都是以我为依归。这种是错误的定位。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叫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心不但导致人过度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并且引领人过一个过度追求享受物欲的生活，最后尾导致到灭亡。最近呢，我睇两本书，呢两本书呢慢慢睇㗎，唔可以成日一次过睇晒㗎。嗰啲咁嘅怪诞思考啊，怪诞经济学就可以好快就睇晒。喺两本书呢，我得闲会慢慢睇，慢慢叠。一本书呢就是老子嘅道德经。我发觉呢，老子所讲嘅道呢好似圣经所讲嘅道。不过当时候上帝所启示老子的是一般启示，上帝启示以色列人的是特殊启示，所以这个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不清晰，好像戴了这个没戴眼镜蒙查查。老子是一个心近视的人，看这个道看到蒙查查，不过他都看到，因为他有心看。以色列人圣经所启示的道就是戴了很清晰的眼镜，看到道就是那个道成肉身那位的耶稣。另外一本书呢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好看的，在人的历史的当中看见人的成功和失败，看见历史的改变，你会给你呢一 个清凉剂呢，让个人都醒啲嘅。冲凉之前，喺个我个王座嘅时候，我就会睇呢两本书。喺历史上面啊，好多名臣将相都系因为过度贪婪而招致杀身之祸。我哋所熟悉嘅韩信系一个典型嘅例子，你知唔知韩信啊？识唔识韩信啊？韩信唔系韩沛话，韩信系一个古代嘅名将话，系汉初三杰啊，系帮刘邦打天下嗰、那个。韩信嘅故事咧，编咗好多粤剧嘅名目噶，名嘅剧目噶，譬如啦，《胯下之辱》系嘛，譬如《嫖母记食》，譬如韩萧何月下追韩信，譬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等等等，呢啲咧。呢啲嘅一幕幕可以连起成为一幅韩信嘅成名史。讲述韩信点样从即系寂寂无名嘅一个无名小卒，修炼成为一个智勇相全嘅名将啊，帮刘邦汉高帝咧打天下。但系因为佢对权力欲望嘅嗰种嘅贪婪唔知足，随住韩信嘅名声越嚟越响亮，佢种贪婪越嚟越澎湃，好似吹波咁样，一路吹，一路吹，一路吹，终于点样啊？爆煲，引致杀身之祸。喺几次紧急嘅关头，刘邦咧派人咧要韩信咧出兵啊救佢啊，系嘛？你知唔知韩信点样啊？韩信以出兵为由要挟刘邦，俾好处佢啊，要封佢为王啊。史记呢淮阴侯列传咁样讲啊，当佢要挟即係要挟呢个嘅刘邦要封佢做王嘅时候呢，刘邦嗰个使者返嚟呢，刘邦发嬲啊，拍台啊。你知唔知呢，张良呢趌起身拍台啊，眼都吹须碌眼啊。张良喺呢个时候搵隻鞋呢，喺搵隻鞋呢涉住刘邦隻脚啊。啊，刘邦即刻知道啦。你知唔知啊，刘邦有样嘢系奸，并且转弯转得快。于是佢拍台就发嬲，就讲啦，佢话既然系大丈夫，要王就要真王啦嘛，就封你做齐王啦。其实佢想拍台闹佢噶。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喺刘邦最需要嘅时候咧，佢咧就要挟刘邦就封佢做王啦。刘邦为咗顾全大局，勉强答应。韩信被封王之后，虽然暂时满足咗韩信呢种嗰种嘅贪婪嘅心、澎湃嘅心，暂时得着满足，但系最终招致日后嘅杀身之祸。司马迁喺《史记》里面对呢位淮阴侯充满崇敬同埋同情，但系同样写历史嘅司马光喺《资治通鉴》里面就咁样批评韩信。资治通鉴咧好得意嘅，资治通鉴系一个编年史，系第一部中国嘅编年史，系逐年逐年咁样写嘅。写到兴起嘅时候咧，司马光咧就会喺评完记完历史之后咧，就会写神光若咁咧，于是就发挥佢嘅谋论啊，唔系发挥佢嘅评论啊，咁咧就评论唔同嘅人。司马光喺资治通鉴里面咁样评论韩信，佢话刘邦喺陈嘅地方用欺诈嘅手段捉起韩信。你知唔知咧？刘邦咧系用诸侯会盟嘅原因咧，邀请咧韩信咧自己单独去到陈嘅地方，然后俾佢捉住，押翻去长安城。刘邦喺嗰度咁样讲啊，佢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司马光喺度讲，佢话你话刘邦对唔住韩信咧，其实刘邦都系有啲啲嘅，不过韩信亦都系咎由自取。佢屡次借机谋取私利，要挟刘邦，呢啲系小人嘅行为嚟嘅。报答功劳恩德系君主嘅行为。韩信佢自己好似小人咁样贪婪咁样喺刘邦嘅身上掠取利益、掠取私利，呢个系彻头彻尾嘅小人嘅行径。但系佢却期望刘邦好似君子咁样大道嚟报答佢。你知唔知咧？司马光最后尾用一个嘅结语，结语系乜嘢？佢同韩信讲：想创你个心，系嘛？想创你个心。吴承恩《西游记》咧，佢喺《西游记》嘅里面咧，第一页咧，吴承恩有个罪嘅。阿弟顶姊妹，你睇书咧，睇唔睇罪噶？睇唔睇人哋啲书评噶？其实我话俾你听咧， 我以前老师俾我哋啲咩咩书目书评啊，我好快做完啦，并且攞啲读书报告多数攞 A 嘅，我唔会睇晒嗰本书咁蠢。我就系睇个序，睇下个书评，睇人哋有几多，咪抄下人哋嗰啲咪搞掂咯。我最中意老师俾读书报告俾我做噶啦，真系，即系唔使做咁解啫嘛。我见到啲同学由第一页睇到最后尾嗰页几百页，傻佬嚟嘅，系嘛？你知唔知《西游记》吴承恩嘅书序里面有一首咧打油诗啊？呢首打油诗点讲啊？好得意嘅，我小学六年班记到而家。呢首打油诗咁样讲，佢话：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前面不自由。骑着驴驴思骏马，骑牛揾马，个个都想噶啦嘛，系嘛？官居宰相望封侯。但是人心不足会蛇吞象咯，做紧宰相咧就想做皇后咯，做咗皇后想做皇帝咯，系嘛？嗱，呢个系上半节嘅，下半段咧，下半节嘅诗咁讲，佢话子愁衣食担劳碌，人咧个个咧都系为衣为食担忧嘅，何怕阎君就取忧，就取忧，点怕呢个阎罗王嚟攞我条命啊？攞我条命阵间先算啦，食咗啲啖饭先，赚咗呢笔钱先，呃咗呢个人先，系嘛？人嘅目的点解要咁搏命揾钱啊？梗有个藉口噶，继子任孙图富贵。我咁搏命揾钱都系为咗个子孙啫嘛，系嘛？继子任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原来冇一个人行咗条路咧，会识得悔改 repentance 啊！个个咧都以为呢条系大路，个个都跟住走，然后最后尾个个都系一个字挂得，唔系两个字挂得，啊唔系三个字挂得。是吗？这首诗反映出人依靠财富权势的危险。无知的人依靠财富，依靠的财富的人陷入自我中心的当中，行错了，定错了人生的方向。第二，依靠财富的人忽略灵魂的需要。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这么讲，他是凡为自己财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是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的结束的最后的一节，是很重要的一节，而且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指出人在上帝面前富足才是紧要的。人在人面前，人在这个世界面前富足，你可以认乜认乜，其实这个都是镜花这个水月，不重要的。人最重要是什么？上帝面前，在上帝审判面前，上帝说你有钱啊。原来你在地上好有钱，汇丰银行都不够你挤啊啲钱，你要在瑞士开个银行的，是吗？不过你在上帝天国银行没有户口的，那就死了，真的。有呢，仅仅有个户口得两毫子，那你以后怎么算啊？是吗？财富可带来的危机，就是使人产生自满的幻觉。财富可以使人有一种自足、飘飘然、安全、幸福的错觉。原来这些都是幻觉和错觉。自满是一种危险的心态，不单单只使人不认识，使人不需要上帝，使人陷在追求物质主义和物欲主义的生活的当中。在这个财主的比喻当中，财富能够使人忽略自己灵魂的需要，使人将灵魂看成同出产、同仓库、同财产同等的 level。 丁姊妹，神让不容许任何人抱着自满的心态进入应许之地，或者进入神的国度。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咧，讲到咧，耶稣话我实在话俾你听咧，财主进天国咧好难嘅，骆驼穿过针嘅眼，比财主进入天国仲容易啊！仲记唔记得啊？点解？因为财主唔需要上帝，因为财主唔需要求上帝，只有好多人都嚟求我，我就系上帝，所以最后尾佢就失去咗上帝。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是耶稣的警告，凡是在神面前贫穷的人，你要小心啊！将来 他会因灵里面的贫穷而受审判。人的灵魂是由神所创造和保守的，人死后是有灵魂的存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亦都有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他今日鼓励你和我要依靠神积蓄财宝在天上啊。在这个时候开始，如果你未在天国银行开户口的呢，请你开户口啦。是不是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要将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金钱、思想、精力投资在神永恒的角度里面，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富足。弟兄姊妹，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生命过得丰富，不是物质丰富，而是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无知的人，他的特质是倚靠财富。第二，无知的人是不怕神。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呢，今日牧师教我们讲一些歪理，告诉我们钱财金钱是财富是猛恶的，我们不能够拥有，基督徒不可以拥有财富金钱。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呢，是错的。如果你觉得你的钱太多，令你觉得有罪恶感，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将这些钱给晒我就得了。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讲钱财财富是万恶，圣经是讲贪财是万恶的根基。好了，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因为他注重财富，无知的人是因为他不怕上帝。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圣经这样讲，他说，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所讲的无知的人，不单单只是依靠财富的人，另一方面这个人的无知是因为他没有怕，他连神都不怕。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哪个掌管人离开世界之后的灵魂的去向啊？就是上帝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不单止告诉我们上帝是掌管人的灵魂，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原来死亡就在眼前，你知不知道啊？你在这个比喻里面讲，他必要你的灵魂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耶稣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人生活开心快乐的时候，当我买了很多楼、全世界都有我的物业，我在法瑞士银行，在香港汇丰银行，在全世界都有银行，我身体检查都非常之好，哇，我就可以呢跟我的身体说，我的灵魂说，你继续吃喝啦。你知不知道即刻你就心脏病不见了？你知不知道生命是在无常很骤然的。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死亡的迫切，永恒即刻就来临。凡是不凭信心做的都是暂时的，没有永恒的价值。世上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谁掌握人的灵魂的去向。为什么？不是他们不够聪明，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弟兄姊妹，聪明和智慧是很不同的，你知不知道？聪明的人呢，可以没路弯弯曲曲的找些路呢，可以发达的，是吗？大家懂不懂得有个人叫陈振聪啊？陈振聪懂不懂啊？陈振聪聪不聪明啊？聪明绝顶啦，是吗？这样都可以逃到个古井的、而且这个古井他不是当垃圾、是吗？现在我们掘隧道掘到个古井当佢是垃圾，是吗？没人理。嗱，陈振聪掘到个古井是好好珍惜啊，在那里转出几多石油啊，是吗？聪不聪明啊？聪明。但是陈振聪没有智慧咯，是吗？嗱，聪明和智慧不同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完话给我们听，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啊。跟住他用积极的方面，他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圣经咁讲，佢话我嘅朋友，我对你哋说，拿撒身体的以后，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到五节帮助我们找到这个比喻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和应用是什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做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智慧人有什么特征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智慧人有两种的特征。第一，智慧人懂得怕，智慧人懂得怕上帝，智慧人懂得敬畏上帝。因为他怕上帝，所以他就能够定准人生正确的方向。这个人生正确的方向就一条，是一条窄路，是一条崎岖不平的窄路，没什么人行的。不过因为上帝要我们行，所以我怕上帝，我不敢不行，所以勉勉强强就行上去，行下跌下，行步跌步，跌倒又有个人，又有耶稣来扶起你，又同你继续行啦，你继续行啦，鼓励你行，越行越跌，越行越行。但是这条路是条正路，通往永生。你知不知道原来人乜嘢都唔惊，好恐怖。最近呢几日呢，我接待一啲官员喺中国啲即係啲院长。佢话俾我听，你知唔知道中国啲贪官点解贪到咁尽啊？因为佢冇有怕，乜嘢都唔惊，连死都唔惊，又唔惊神又唔惊鬼，佢点解唔去到尽啊？历史里面话俾我哋听咧，有好多人因为唔无知、唔惊、唔识怕，以致贪婪越嚟越贪婪，所以佢去到一个死亡嘅境界。汉高帝刘邦晚年嘅时候又讲古仔咯，因为睇到《资治通鉴》多啊嘛，系嘛，梗系要讲古仔啦。汉高帝刘邦晚年嘅时候，佢宠爱一个嘅妃嫔叫做戚夫人，好锡佢噶。是吗？大婆梗系唔好锡啦，呢、这个唔知系小四定小五嚟噶，呢、这个晚年先至立嘅。戚夫人帮佢咧收咗一个嘅，生咗个仔叫做如意，七八岁，刘邦就封如意做赵王，已经封王咯，已经几好啦，系嘛？不过戚夫人唔满足，戚夫人常常咧喺刘邦面前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目的系希望咧说服刘邦咧废太子，立如意做太子，日又哭。适当的时间，夜又哭，日又饿，夜又饿，上饿，饿到刘邦咧好烦。喺汉高帝十二年，刘邦咧去亲自带兵征讨，同佢一起打江山嘅其中一个武将，因为佢叛变，叫做荆部，打赢咗，灭咗佢，杀咗佢。翻嚟之后，佢咧身体越嚟越弱，伤病越加重。所以佢心里面咧又俾阿戚夫人日讹夜讹啦，系嘛？所以佢就谂住决心咧要废太子，立如意做太子。以前咧佢只系咧系咁以好似讲笑咁样同啲大臣讲咧，每一次讲笑同大臣讲，啲大臣咧都好认真咁回答，答唔可以噶。今次佢好正式同啲皇宫大臣讲啦，我想咧废太子立如意。于是咧皇宫大臣、朝廷所有人都企埋一齐反对。而且反对声音非常之强。刘邦知道呢不能够与众人为敌，又知道呢所有人的人心不归向于如意，所以就打消这个念头。没几耐，刘邦就病死了，太子刘盈就继位。刘盈尊他的母后吕后为皇太后。吕后当他的仔刘盈继位之后，第一时间就召会赵王如意，就请佢食一餐，毒死咗佢。然后跟住呢就捉咗呢个嘅戚夫人落监牢，做咗几件事情。第一，剁咗佢嘅手脚，斩咗佢嘅手同埋脚喎，挖咗佢两只眼珠，整聋佢嘅耳仔，割咗佢条脷，然后唔好俾佢死喎，仍然吊住佢条命，将佢摆入一个情嘅里面，一个鞍嘅里面。将呢个鞍摆入鞍嘅里面，将佢摆喺边度啊？摆喺厕所，俾一个名佢叫做人儿，叫做人嘅猪，唔系人，系只猪。 就是这样。你想想，戚夫人以前深得刘邦宠爱，真的有皇帝撑他腰，他使乜惊啊？是吧？他贪婪的心越来越贪婪啊，他的仔七八岁就封王了，仲不够，还要得到刘邦的天下。是吧？他因为贪心，贪心其实呢，如果他识惊都贪心都不会死啊，是吧？他不单止贪心，还加上他不识惊，不怕。他没人没有怕，不怕吕后，不怕皇宫大臣目无法纪，最后尾招致大祸。弟兄姊妹，怕原来好重要噶，你识得怕好重要噶，啊，所以人哋话怕老婆会发达咧，系咪咧？系嘛？识得怕嘅人，佢有所顾忌；识得怕嘅人，佢有所节制；识得怕嘅人，佢有余不敢尽啦，唔敢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同埋第七节，你知唔知出现最多嘅字系咩嘅字啊？重复五次出现的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 keyword 来的，一个锁匙来的。这个字是什么字啊？就是怕。怕就是惧怕，怕就是敬畏，怕就是相信。这个怕就是我们怕上帝的圣洁，我们对神的圣洁惧怕，对神的权柄尊重，我们对神的威荣，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我们存敬畏的心，怕得罪上帝，怕不圣洁。我哋信靠信服上帝，弟兄姊妹，我哋应该怕边个？喺呢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警告我哋：我哋应当怕上帝，因为呢位公义嘅上帝系一位公义嘅审判官，佢掌握住人嘅灵魂嘅去向，所以我哋应当看重来世嘅需要、灵魂嘅需要。我哋而家如果你未有天国银行嘅户口簿，呢个时候就请你去开一个 account， 将你嘅生命投资喺天国嘅事业上面。智慧人嘅定义系乜嘢？智慧人嘅定义就系敬畏神嘅人。箴言一章七节，记唔识唔识背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嘅开端，系咪啊？智慧人就是敬畏人耶和华的上帝，智慧人就是懂得怕上帝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从怕的角度去看，为什么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上帝你不敬畏你很蠢的，因为你不要以为你静鸡鸡的事做的事你不知道，因为神是做我们的上帝的，他做我们的肺腑心肠，他连我们思想紧的事呢未曾做出来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那位监察人心的上帝。你唔怕佢？你想呃佢？你当佢系做君啊？系嘛？俾啲浆糊佢食，黏住佢口啊？系嘛？黏住佢个心啊？上帝仲系一个掌管人灵魂嘅上帝啊！佢系掌管我哋死咗之后灵魂去向嘅，佢可以带你去天堂，佢可以抌你落地狱，系嘛？地狱系咩嘅地方啊？地狱就系嗰个充满上帝嘅愤怒。充满冇上帝嘅同在，充满上帝嘅愤怒，人喺嗰度冇第二次机会嘅地方。呢位上帝就系掌管地狱锁匙嘅嗰一位，你唔怕佢啊？弟兄姊妹，今日让我哋做一个智慧人，怕神，敬畏上帝，信靠信服佢。智慧人除咗识得怕神、敬畏神之外，智慧人仲系以神为主。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路加福音十二章八到九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亦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智慧人不单单只是敬畏上帝，而且在他的生活当中是要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主啊？救主啊？很多人都愿意接受，是吧？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的诠释作息，一切的生活都以耶稣为中心。不要做无知人，不要做无知的人，应该作一个的智慧人。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不要再以自我为中心， 学习以神为中心，做一个智慧人，谨慎防备我们的贪心和贪婪的欲望。生命不是在乎家道丰富吃喝些什么，生命不是在乎财富的多寡，地上的财富的多寡，却是在乎在神面前的富足，让我们学习使用今生的资源做永恒的投资。好了，讲到就讲完了，不过这个就是以后是广告的时间。今天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主日？中关主日了。中关主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华基堂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他已经做了20年的关怀中，代表大家做了20年关怀中国的工作。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什么开始做啊？还记不记得1994年华南水灾，我们在华基堂的青年中心呢，曾经有几晚呢，将那些衣物啊，是吧，用几箱一个40尺长的货柜运去中国大陆，是吧，我们又筹集了10多万现金去帮手赈灾，还记不记得？从1994年开始，我们还筹了10多万的现金去帮他们起楼，还记不记得？派砖头，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但是从那天1994年开始，华基堂就参与关怀中国的工作。1999年我们开始在湖南助学。当时候华基堂参与的助学的学生有4个。有4个。今日我们参与助学的学生，大家拿张蓝色纸出来看看。拿张蓝色纸出来。有几多个啊？大学生59个，高中生60个。当时候的人民币呢，没现在升值得那么厉害的。当时候我们100元港币可以换120元人民币的。是吗？现在呢，是120元港币换100元人民币。滚水六猪肠，缩了一橛的了，缩了一头的了，是吗？还有，现在的生活水准又高了，是吗？啊，真是滚水六猪肠。两头都缩，人数多了，钱的能力少了，其实负担就重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其实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做助学呢，不是常常有机会的。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班很优秀的同学，他们有梦想，是吗？他们虽然在贫困的家庭，但是他们有梦想，他们没有放弃，我们同他们同行。我们一起同希望同他们一起同行，让他们能够可以有非常的一日。但是这些机会不是经常有的。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有钱，政府投放在教育的钱也越来越多。搞助学，你们成日去关心他，让到领导很麻烦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分分钟不想你做的。我们试过慢慢慢慢闩了很多门了。很多地方已经不跟我们说，我们不用你做助学了，很烦啊。是吧，我们有钱了，我们有钱了，不用你做。但是上帝今日听日不知道，仍然给我们有机会做。门还没关，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可以做。昨晚呢，有一个的学生在北京，他下来讲见证。当然他是顺便讲见证的。因为他既然落到嚟，所以我哋咧就顺手咧买猪肉，搭猪骨俾佢食过呢个猪骨头啦，系阿 Heidi 谂出嚟嘅，咁啊叫佢不如夜晚冇人讲见证，不如佢讲见证啦，咁系嘛？咁讲见证，佢代表嗰啲受助嘅同学，多谢华基堂嘅弟兄姊妹，多谢华基堂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因为佢哋唔单止为佢祷告，佢哋唔单止捐钱，佢哋仲同佢哋同行。在这10多年的当中不断同他们同行。他说他第一次参加营会，在高中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他觉得这一群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阿姨呢不是一定是年纪大才做得阿姨的，即你辈分高都可以做阿姨的，是吧？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很后生的做了阿姨了，是吧？人家叫他做阿姨的，是吧？那呢，咁呢即係 总之你参与就得啦。喺佢哋嘅参与嘅当中，呢、这个小妹妹发觉点解呢啲陌生人对佢有咁大嘅爱心？喺呢啲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嘅口里面所讲嘅信息，佢哋不断去思想，佢哋去谂呢、这个爱喺边度而嚟呢？所以佢入咗大学嘅时候，佢就开始去寻找爱嘅源头耶稣。佢话俾我哋听咧，佢喺大学二年班嘅时候信咗耶稣，耶稣嘅生命让佢生命改变同埋丰富。佢立志咧，总系有假期，无论系五一黄金周、十一国庆或者寒暑假，只要佢有时间，佢都要学习去参加短宣队，去做短宣嘅工作。佢啱啱喺秦皇岛做短宣翻嚟，只系三四日嘅时间，佢当然唔系净系得佢啦。佢睇到有二十几个大学生信耶稣，佢接触咗二百几个，嗰队人接触咗二百几个未曾听过耶稣嘅人，佢同佢讲耶稣。生命嘅改变，可能我哋觉得做咗好少嘢，但系只要我哋继续不断嘅做，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断咁样做，就会累积起成为一个量嘅改变，就形成质嘅改变。弟兄姊妹，今日中间主日，让我哋学习做一个智慧人，学习怜悯贫穷，投资永恒，积赞财宝在天上。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这样讲，他是欺压贫穷的，欺压贫寒的是辱没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人乃是尊敬主。箴言十九章十七节，他告诉我们一个投资的必胜之法，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原来我哋喺地上可以作永恒嘅投资啊！我哋而家就喺天国银行开个户口，学习怜悯贫穷，学习将你嘅时间、金钱、才干、能力去遵行大诫命，爱邻舍如同自己。今日中关主日，我哋需要系62万喺呢个时刻，请大家等，慷慨解囊，系嘛？Heidi， 你要上嚟做下这个，你是这个中关组的这个的组长，请你出来呢，做下这个的这个噔噔噔，真是。是吗？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藉着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和我们所讲的信息。这个信息不单止停留在认知头脑的泪当中，这个信息摆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出来。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珍惜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就如闪电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可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人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
此祝福的歌，然后又祝汤牧师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愿平安恩惠天天加给你，喜乐恩典围绕你，天快乐，身心愉快，健康与你常在，祝福你福杯满溢，耶稣永远陪伴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愿平安恩惠天天加给你，喜乐恩典围绕你，愿你每天快乐，身心愉快，健康与你常在，祝福你福杯满溢，耶稣永远陪伴你，愿你每天快乐，身心愉快，健康与你常在，祝福你福杯满溢，耶稣永远陪伴你。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